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放下一切人心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8日。我1997年得法，风风雨雨走过了20多年的正法修炼路。在正法修炼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，师父为了弟子们走正走好，更好地完成史前大愿，每时每刻都在点悟看护着弟子。弟子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，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通过大法弟子多年的讲真相救人，我们地区从县城到乡下农村都讲了不知多少遍了，明白真相做三退的人很多，所以近几年我们都是在收救该得救的人。每天三退人数虽然没有原来那么多了，越是这样，法对我们的要求就越高。这些年我与同修配合，除了有其他大法项目外，有每周出去4次面对面讲真相，到现在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收救那些可救度的生命。时间紧迫，只要我们有一颗急切救人的心，师父就会安排有缘的人让我们救度，从而建立自己的威德。第一部分，救度远道而来的生命。2024年9月16日，中秋节的前一天，从天津来了一行5人，其中一位是我和丈夫原来教过的初中学生冉某某。40多年没见过面了，来之前这位冉同学联系了我们，说中秋节要来拜访我们，还要带几个好朋友。接到电话后，我和丈夫就着手准备客人的食宿。客人到了后，我们就直接吃中午饭。除了5位客人，我们又叫了当年和冉同学一届的几位同学和教他的2位老师。多年不见，大家聚在一起都很开心，回忆当年在一起的师生生活。冉同学带的几位朋友都是他们天津的几个行业的领导，他本人退休后在他女儿建的一个厂子里负责业务管理，能力很强，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。吃过饭后，大家就个别聊天，我先与冉同学讲大法真相，他很认同，很快就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，并送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和真相 U 盘。当我对他说要给他的几位朋友讲真相时，他有些犹豫，怕他们接受不了，说等他们回去后他自己讲吧。我觉得既然今天大老远的能聚在一起，就是有缘得救的人，都是师父精心安排的，我必须得亲自对他们讲真相，这是很好的机会，不能错过。由于他们都是当领导的，于是我瞅准机会分开一个一个的讲，结果都很顺利的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冉同学见我这样做也没多想，就帮我一起做，直接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及入过协党的什么组织。每个人都要了真相护身符及真相 U 盘，并不住地说谢谢。之后我又对其他2位学生 进一步讲了真相，他们早已做了三退，并送了真相 U 盘。其中一位学生拿了 U 盘后，对另一位说，快拿上，咱们老师给的东西都是最好的。客人们原来计划是要在我们这里住一夜过中秋节的。当大家明白真相做了三退后，我们互送礼物休息了一会儿，他们就提出要到别处去再玩一玩，然后顺便就回天津了。无论我们怎么挽留也无济于事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，众生得救后没必要再住下，那样会耽误我很多时间的。2025年5月30日端午节前一天，早晨我的发小同修 A 告诉我，我俩年轻时的一位好朋友陈某某要从甘肃来看我们，前一天已经到了张家口，今天中午就能来到我们这里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虽然很高兴，但内心有一丝顾虑，因为那几天我正在过心性关。原因是之前的5月13日我们多年一起配合的几位同修去到乡下贴大法红船的粘贴，几天后有两个同修被当地派出所通过监控录像认出，相继被绑架拘留，恶人病扬言还要找出其他参与的同修。我不时的就会表现出怕心来，心里有时感觉沉甸甸的。我那些天几乎就没出街，一直在家里用心大量的学法、背法、向内找，用法来归正自己，抓紧时间发正念，破除邪恶的迫害。正在这节骨眼上，好朋友要来，不自觉的就想到会影响我发正念，解体迫害。但是朋友要来已成事实，不能改变。上午10点半，A 同修来电话说，朋友与她的丈夫二人已到她家，在乡下。我说，你们先聊，只讲大法真相，我这就开车去接你们来县城吃午饭。当我一坐到车上，思想中马上就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呀。既然是师父安排的，我出去就是安全的。邪恶就迫害不了我，我怎么还有顾虑呢？真是悟性差。这位好朋友已经离开我们整整40年了，那时我们都还没成家，白天在一起工作，晚上住一个宿舍，无话不谈。后来他考学去了甘肃，并在那里与他的大学同学，也就是现在的丈夫成了家，在一个单位上班。要知道从甘肃到我们这里约有1500公里，这么远的路程来与我们相见，一定是师父安排来得救的。大法弟子的使命不就是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吗？我从心底发出一念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只归大法管，只归师父管，邪恶不配管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今天弟子要放下一切人心人念，把自己发正念的事先放一放，去掉这个畏私畏我的心，并且把怕被迫害的心、顾虑心、怕麻烦的心也一同去掉。这些心都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要它，一定做好您安排的救人的大事，让我的朋友及她丈夫都得救，我要全身心地做好这件事。于是我先发正念，清理这些不好的人心。不到10分钟，我几天心里堵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没有了，神情愉悦，全身轻飘飘的，满脸自然祥和，一改往日紧绷严肃的面容。然后我正念十足的轻轻松松地开车去接朋友们。当我见到他们后，大家都很高兴，互相问候。 A 同修悄悄告诉我，大法真相都对朋友讲了，就是还没三退，一提三退他们就吓得不说话了。 我说，没事儿，别着急，我来讲，我帮他们做三退。在没上车前，我瞅准机会，手指着 A 同修，对着远道而来的朋友说，他是好人吧？朋友赶忙答，他是最好的人，最善良的人，你也是，我们交往了那么多年，你们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最好的人。我说，你知道的，我们这样的人却被中共几次迫害到了看守所、监狱。他指 A 同修，刚刚从监狱回来才3个多月，整整被非法关押迫害了5年，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告诉民众避疫良方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，才遭此劫难。详细情况你也听说了。我这些年虽没他被迫害的严重，也受了不少苦。全国各地的大法修炼者被迫害的无计其数，你们那里肯定也有。他眼泪汪汪的，声音颤抖的回答，有。我说，修炼大法，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有错吗？关于其他的一些大法真相，可能 A 都给你们讲了，我就不重复了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当老天要灭他的时候，你是他的一份子，要受牵连的。让你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是让你远离邪恶，不与魔鬼为伍，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用真名、小名、化名都行，神佛看人心。我给你俩起个化名加上姓，分别叫张吉祥、陈如意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行吗？他们高兴地说，行，太好了，谢谢谢谢。在吃饭期间，我们又送给他们真相 U 盘及护身符，他们一个劲儿地说谢谢。吃罢饭，朋友提出不在我们这住，要回天津看望年迈的父母，无论我们怎么挽留都要走。他夫妻二人说，咱们该说的都说了，该做的都做了，我们的愿望今天都实现了，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都很忙在做正事，我们以后勤联系，有什么好事再告诉我们。就这样，他们大老远的来，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，连我们家都没进就走了。下午我们小组的学法都没耽误。我很感慨，师父给弟子安排的太好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既修去了执着心，又救了人，同时一点都没耽误我的时间。从那以后，邪恶再也没有提出要找我。据被非法拘留回来的同修说，他们立案的名单中就没有我的名字。第二部分，理智智慧的救人。这些年由于县城的老年同修到农村不太方便，在县城发放真相台历的比较多，相对来讲去农村发的就少一些，我和几位同修就开车到乡下去发。去年10月的一天，我们一行4人到乡下农村发真相台历救人。我们开着轿车，路上遇到人就讲，开始去的2个村都很快的做完了。到了第3个村，我们还是像原来一样，遇到人就先问，听说过大法真相吧？三退了吗？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去的，所以有很多人都明白真相并做过三退，但毕竟还有漏掉的。对于这些人，还有从来就不愿意听真相的，也大有人在。我们就不厌其烦地再跟他们讲，效果也很好。冬天，农村的人白天都爱聚到一起坐街晒太阳聊天。那天我们快讲完时，从超市里走出来一位中年男子，穿戴都很讲究。他很严肃地对我们说，你们真胆大，还敢到我们村委会门口宣传法轮功，快走吧，不走就报警了。边说边往我们身边走，急切地要赶我们走。他又说，这几天县公安局经常派人到我们这里来，不快走让他们碰上可麻烦了。 听到这几句话，我马上走到他跟前，低声地说道：谢谢您告诉我们这消息，你也是为我们好，怕被公安人员碰上了，迫害我们。您真是个好人。您是村干部吧？以前从来没见过您。我跟他讲了一些大法基本真相，然后我说，我给您起个化名叫福九，幸福长久的意思，从心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远离邪恶，您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行吧？他稍微停顿了一下，点点头，低声说，行。我又悄悄地背对着其他村民，塞给他一个真相 U 盘，告诉他，回家好好看看，您会受益无穷。他笑着说，好。在我和他讲话时，我们其他两位同修该讲的也讲完了。当我们回到公路边的车上时，司机同修听了我们的描述后说，那位中年男子是我们熟悉的一位男同修的弟弟，今年刚当上了这村的村书记，以前他哥哥怎么给他讲真相都不听，更不三退，哥哥已经放弃他了，没想到今天遇到咱们了，还同意三退了，他哥哥知道后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同修们对我说，你今天讲得很智慧，几句话就把他和我们的距离拉近了。我说，其实平时他哥哥已经给打了基础了。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，正法将很快结束，但总感觉到离师父的要求还相差很远，要更加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观难中逆流而上，救人不怠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4号。在人神同在伟大的历史时刻，今天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大法弟子，肩负随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，是全宇宙的神都羡慕的生命。在法中，我也知道了自己是为法而来的最幸运的生命。只有真修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才不负师父的宏大恩德。一，迎难而进，救人不怠。几个月前，本地一个比较大的资料点被邪恶破坏，公安局派出所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。一位负责同修获悉后，第一时间来告诉我，嘱咐我要千万注意高密度发正念，因为我和该资料点两名遭迫害的同修关系密切，项目中在一起合作了七八年，当时是这两位同修支持协助我正式大法，所以负责同修为了保证我的安全尽心尽力，他和同修们也都为我的安全捏着一把汗。几天后，另一位负责同修来了，他对我说，现在同修们心情都不好，每周的资料你要问问同修要不要，要你就做，不要你就别做了，千万别硬塞。我赞同地说，你说的对，大家心情都不好，我的心情更糟糕，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，少做一些也行。有一名同修说要资料，另一名同修出于对我担心说不要了， 我就准备给要的这个人做，我自己这份也不做了，也没有心情出去发了。面对我弟邪恶的疯狂迫害，大家形成整体，天天每个整点都在发正念除恶，用神通营救遭非法关押的同修们。我也天天每个整点发正念，其他时间用来抓紧学法。师父的法一下子敲醒了我，我立刻认识到了自己遇到困难绕着走的想法错了。法难中应该担当起救度众生的责任，否定迫害，迎难而上，做历史时期的主角，才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光荣的称号。一有风吹草动就停滞不前，这不是被邪恶吓倒了吗？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？自己在大法中修炼了28年，也是个老弟子了，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，要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，至2005年欧洲法会的一段法，瞬间打入了我的脑海。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的，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，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，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。我立刻归正自己，决定照常做资料。在这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，自己应该动正念，用神的一面主导自己，因为自己是在做救人的好事，师父和护法神能不管吗？正法的场，邪恶他敢进吗？他进得来吗？我带着满脑子正念做起资料来。打印过程中，为了减轻同修们的压力，我一边做一边折叠包装好，虽然忙一些，但心是轻松的，因为正法的场是任何的场都无法比拟的，正的能量非常强大。做完后，我亲自把资料给同修们送了过去，我和同修们依然正常出去发资料，没有耽误救人的大事。二，静心破网。中共邪党对封锁大法网站一直没有手软，一年多来，同修们都或多或少地感到破网难，我也如此。去年有一段时间，我的修炼状态特别不好，根本上不去网，只能去10余里远的一个资料点找同修取版，每周才能做完同修们所需的资料。去年上半年上网也不顺利，有时好不容易算是把需要的资料下载下来。下半年以来，我破网大有突破，出现了奇迹。事情得从我找回昔日同修说起。6月份的一天，我去协调同修那里取真相币，正好路过本家族小姑子居住的村子。他是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因为给儿子买楼娶媳妇，家里债台高筑，他就和丈夫一起出去打工，没有时间学法。4年后，债务还清了，可他腿累出了病。他身边又没有同修和他在法上交流，他退到了常人的层次面上。住院治疗花了不少钱，也没有彻底好，他走路很是吃力，放弃了修炼。我为他与大法擦肩而过，惋惜过，但是没有及时找他走回来。这次借机我顺便去看看小姑子，想劝他能够走回大法修炼。见面后他非常高兴，热情地招待我。我问他看没看大法书，他说没看。我对他说，你应该继续修大法，常人就是生老病死，不能放弃大法，不能当常人。常人一旦有病治不好，往下发展就是死亡， 说，嫂子说的对，常人都逃不出生老病死这个自然规律。我来的目的就是叫你回来修，千万别落下，那就想扔命啊。嫂子这样关心我，我回来修。那好吧，以后我常来看你，有什么资料我给你送来。那太好了。我高兴地告辞了。回来后，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小姑子到底修没修。为了让她能走回来，增强她想修炼的信心，我特意给她拷贝了近两年513征文广播。一天，发完中午的正念，我和身边一位同修结伴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小姑子家里。见到小姑子后，给我俩吓了一跳。只见他额头上贴着一块东西，他告诉我们说，额头上贴的是止痛贴，他新拔了牙，牙疼，连着头疼，还引起了高烧，他腋下正夹着体温计，他的两个脚心也贴着止痛贴。小姑子虽然身体不舒服，见到我们简直乐开了花，又是开风扇，又是给我们拿雪糕，盛情款待我们。他激动地对我们说，嫂子，你们一来，我的牙脑袋现在都不疼了，好了。他立即揭掉了额头上和脚心上的三块止痛贴，他拿下来腋下的体温计让他丈夫看，结果正常。他丈夫高兴地说，不烧挺好，就不用打滴流了。原来他准备请医生输液。小姑子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，是师父派你们俩救我来了。我对他说，我给你拿来了去年和今年大法日同修交流广播，你听听同修是怎么修过来的，你一定会受益无穷的。他万分喜悦地收下了。时隔不久，我又拷贝了130集一师恩广播和明慧周刊录音版给小姑子送去。他高兴地对我说，我每天都能看一讲法了，每天都练功。我给他带去了几枚真相护身符，他留下了，对我说，我也出去发给有缘人，告诉他们大法好。我为小姑子走回大法中来而高兴。我告诉他，我每周把周刊广播给你下载拷贝下来，定期我给你送来。小姑子高兴极了，一再谢我。通过每周给小姑子下载周刊，我发现破网非常顺利。在做正事的时候，每次都能破网，自由门信号都很好。我经常投稿，一旦人心上来，我就打开计算机上网，看看自己写的文章发没发表。这个时候很难破网，就是打开网页，信号也急剧下降，很快就没有了信号。有一次我破网后，发现信号也弱了下来。我想起了给小姑子下载广播，神奇出现了，信号一下子上来了，还特别强。当我下载完后，信号立即就下去了。这一奇迹对我触动很大，我终于悟到，静心破网不难，难的是心不纯。总想看看自己的文章是否发表，这求名心有多强啊。名利情是大法修炼人应该修去的，而名占了首位，自己更应该修掉它。我开始严肃对待这件事情，没有做正事的时候不上网，一旦被求名的心搅得蠢蠢欲动，心放不下时，就用正念把它消下去。几次下来，这颗求名的心一天比一天弱了。我悟到了大法网站是神看护的网站， 其实中共网警是封不住的。我们做正事的时候，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看护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，正法神也在一旁为我们助阵。我们以纯净的心破网并不难。后记：当年我重病缠身，喜得大发，师父给了我新生，又给了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。我能够静心学法，法理不断地在展现给我。我知道了自己随师下世救度众生，是在履行自己的史前誓约。我深知自己在天上和师父签的圣约必须得兑现，做师父的诚实弟子是天经地义的。自己和同修相比还有许多不足，自己决心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断突破阻力兑现誓约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6日。我是1995年喜得大法的，今年75周岁，我在风风雨雨中追随师父修大法已经30年。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，无论关监狱、洗脑班、看守所，不管邪恶从精神上、肉体上、心灵上对我采取各种迫害手段，都没有动摇我对师父、对大法的坚定信念。30年来，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弟子切身感受到，恩师时刻在真真切切地看护着弟子，保护着弟子。没有师尊的保护，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功，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。今生得到千年不遇、万年不遇的修佛大法，是我生生世世最大的心愿。越学越知大法的珍贵，越学越感到时间的紧迫，越修越感觉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。现将自己近年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在痛苦中向内找，用大法归正自己。2023年7月，我伺候了11年半全瘫的丈夫突然离世。由于在这期间，我每天除精心照顾好他外，还忙于证实大法的事情，但是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每天我从未感到累，身体轻飘飘的，浑身上下有用不完的劲儿。那时，每天我能够时时注意抑制自己不好的思想念头，自己感觉已经形成一个机制。可在给丈夫放电视时，自己忙里偷闲也跟着看追韩剧，一天在看电视中，我感觉到抑制自己不好的思想念头的那个机制一瞬间就没有了。再加上那时整体配合的事也多，每天人来人往的找我商量事，最多时一天来8-9拨人，自己还要出去救人发光盘，忙来忙去的，还要经常到外地去。学法学得少，特别是学法时静不下心来，不懂得修自己的心性，跟同修接触中向外看，强势，魔性大，不修口，修别人，不会修自己。虽然大法的工作做了不少，但是心性没有提高上来，导致丈夫去世后，自己也出现病业状况。再加上我没有修去的执着心，与同修发生矛盾时不向内找，导致上气不接下气， 心慌肉跳，憋得喘不上气来，走不了道。我思想中没休去的各种人心，如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抱怨心、强势、霸道、魔性大、急躁、怕这怕那、怨这怨那，而且依赖心严重，老想让人陪着。思想中经常出现旧势力打过来不好的念头，精神上、思想上非常脆弱，而且怨恨心、气恨心非常大，尤其是满脑子都是恐惧心，怕被旧势力迫害走，怕给大法造成损失等。那时，我自己都不敢在家待着，我总想让同修们跟自己在一起学法练功，依赖心、恐惧心很严重。正因为自己有依赖心，造成两个同修都不想再待了。一天，我恐惧心又上来了，当他俩都要走时，我突然发自内心悟道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那么伟大的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选自《悉尼法会讲法》。当我正念一出时，我感觉师尊给我又去掉了恐惧心等黑色物质，从此我恐惧心的黑色物质少了。我悟到了并业观就是心性观，之后我自己加大力度学法，开始向内找。我首先找到妒忌心、怨恨心、气恨心、急躁、暴躁等。我不断地向内找，不断地用大法归正自己，找出大的执着心，还每天用大法对照自己的修炼状态和思想上与行为上，自己细微的思想念头，不符合法的及时归正。心性境界不断地升华，身体微妙地在发生着变化，无论身体上多么痛苦，多么难受，我都按照师父的要求，认真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但是妒忌心、怨恨心、急躁心、魔性、强势，一说就炸，这些执着心还很顽固，在遇到矛盾时，还是很难守住心性。现在我就用背法破除这些顽固的执着心。第二部分，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抓紧时间救人。2023年8月份，我想不能只是学法练功发正念，我得出去讲真相救人。可是身体的状况，在沙发上躺着一阵阵的难受，动不了。我想就这个状态怎么出去救人？我想我得求我师父。于是我慢慢走到师父的佛堂门口，我要给师父下跪时，一边爬一边感觉到师父从头顶上刷刷刷地给我去黑色物质。我心里一阵阵的舒服，那个难受的不正确状态就消失了，又恢复以前的状态，身体一身轻，心里非常舒畅。第二天，我就与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身体轻飘飘的，见到鸟，我高兴地跟鸟喊，法轮大法好。见到树，我高兴地对着树喊，法轮大法好。可是第二天，我又开始难受了。我明白了，是自己生出了欢喜心，造成自己身体又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。但是我没被这假象所控制，每天坚持和同修出去发酒瓶，讲真相。在救人中，无论身体多么痛苦，心里多么难受，我都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救人的干扰，我就听我师父的。我就不受你旧势力的控制，我就是要助师救人。我觉得酒瓶救人的力度大，给谁谁得救。 我与另一位同修，每个人每天拿三四十本酒瓶，骑着电动车到市周围的郊区和农村，手递手地发给有缘人。第二次再去发时，反馈特别好，人们说这书不是一般人写的，把共产党的本质都揭露出来了，有的过去不要的也接受了。当把周围市郊周边的村子发完之后，我想城市的有缘人也不能落下，我又发一念，我要把酒瓶发遍城市的每个大街小巷，每位有缘人手里，能面对面给的就当面发，见不到人的就放到车筐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就守住一念，不管身体难受不难受，痛苦不痛苦，我就听我师父的，我绝不能辜负我恩师的一片苦度之心，我就是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，抓紧时间救人。第三部分，用法破除人心，营救同修。2023年12月，外县的几位同修来我家，说他们那儿的一位同修因在某某市发真相 U 盘被警察绑架，希望我们与他们整体配合。当时家属不明真相，同修去家时连门都不给开，还要举报。我们找到他的亲戚，给家属讲真相，聘请律师讲真相，救度某某市的公检法人员，营救同修。当时家属受恐吓，说谁敢给法轮功辩护。在同修们讲真相的努力下，家属终于同意请律师了。某某市路途远，2000多里地，路上就要12个半小时。当时我脑中压力很大，因为那里比较斜，自己又怕身体出现状况给同修添麻烦，当时自己犹豫不决。学法时师父点我，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，你的各种心都得放下。选自转法轮。在人心和正念的较量关键时刻，师尊讲的法理破除了我的各种人心，坚定了我的正念。我心里说，师父让我放，我就放下一切人心，整体配合营救同修。第二天早6点发完正念，我们几位同修就出发了。当进入某某市时，我看到车来车往，人来人往，看到这些众生我就哭了，不知道有人救他们没有。当时我就发了个愿望，我一定要给他们寄酒瓶，寄真相资料。回来后，我和同修们就从明慧网上搜集迫害严重地区，包括某某市公检法人员的信息，只要有本人手机电话的，邮寄了100多份真相快递，还邮寄了很多真相信。看到人海茫茫，当时住无着落，可是刚进入西安，就感觉到师父将一切都给安排好了。我一下就找到了一个旅馆，又便宜又实惠，而且只要一个身份证就办了住宿。在那里，我们黑夜发正念，早晨又连着发正念。律师与家属配合得特别好，回来没几天，因为法院要在年前结案，要开庭，正是年底，还有3、4天就要过年了。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到某某市发正念，配合律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当地有位开天目的同修，看到我们是几点出发的，而且看到我们坐的车是个大法船，冒着金光，金光闪闪的。这个过程中，听某某市的警察说，谁敢给法轮功辩护，所以开庭时去了很多公检法人员，看看律师怎么辩护。第二次开庭，我们去时，旧势力还干扰我，给我思想中打不好的念头，说这一车人都回不来， 还让我从天幕看到，演化我家客厅房顶开了个窟窿，往下哗哗的流水。我向内找，觉得就是有点压力，担心同修们有点压力，担心同修们的安全。我悟到，这是旧势力的干扰，不想让我们去发正念灭他们。我一路上12个半小时不停地背法发正念，破除旧势力的安排。这第二次到西安，师父给我们安排得更好更平安，身份证一个也没要，一人一天住宿费才30多元。律师告诉我们，那天开庭时公检法人去得特别多，而且610的人也去了。我们发正念时，有同修天目中还看到律师头顶有个大法轮在转，律师为被关押的同修为大法做了无罪辩护，发挥得特别好。在这过程中，不明真相的家属也被同修们的行为感动了。家属没想到法轮功学员为了营救家属同修，不辞劳苦，2000多里路2次同修开车，没喝他们一口水，没要他们一分钱，来到千里以外的某某市，配合律师和家属营救他家的亲人。家属也彻底改变了对大法对同修的态度，明白了真相。师父啊，弟子一定要珍惜您用巨大付出延长来的时间，用心学好法，时时处处向内找，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善念和祥和心态对待每一位同修、家人、亲朋好友乃至公检法人员及世人与众生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处处都有有缘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2月26日。我和同修大姐在一个学法小组，我俩经常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时间长了我俩配合的也很默契，出去之前或过程中都互相叮嘱发正念，清除干扰救人的另外空间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请师父加持。一般情况下，我讲真相他发正念，有时我俩各自一对一讲。大姐有文化，有时起名字张口即来，有内涵还好听，世人很高兴。为了能救人，大姐还经常买他们的东西，本来家里都有的还买，多么善良的同修啊。一次我俩商量好到一个村子去讲真相发真相台历，我俩一次就带10本，发完再拿。路上遇到在路边地里有家养鹅的，我俩就走进去了，因为没看见人就大声打招呼，好给人家有个心理准备。见人出来了，问声大叔好，再聊几句大鹅的话题，就直接进入主题，送台历讲真相。大叔面带微笑，不住地点头，连说谢谢。我说，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们抓紧时间多救人。最后送他护身符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危难来时命能保。我俩一边走一边遇到人就讲，很快来到村子里，看见人就跑过去讲，首先问声叔叔或者阿姨好，把台历亮给他看，再讲真相全三退，不知不觉台历就剩1本了。到出村口的时候，看见有3个人在等车，其中一位老者恰好回头看见我们，笑盈盈地走过到这边来了。我一看， 这不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吗？随即打招呼，您好大叔，等车呢？没等他回答，我就把台历递给他说，都送完了，就剩这一本了，这是本真相台历，是让你明白真相得救的。接着讲真相劝三退，很顺利的，一个生命又明白了。台历送完，三退名单也有十个八个了。讲真相过程中，我也是根据不同人的不同情况酌情讲真相，如有的人时间急，就几句话简明扼要，有的说家里有，我就告诉他这是本真相台历，是让你明真相得救的，基本上都结果台历并三退了。有的时间充足，就尽量讲得全面一些，讲天安门自焚伟案，揭露邪党的酒瓶，再结合现在的天象讲藏字时的天机，讲法轮大法是佛法等，世人有的听得津津有味，还产生了互动。去年我们去讲真相送台地，遇到一位有缘人，讲过真相后就跟我们聊了很多，很是认同，最后愉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，还说真相我都明白了，台历你送给别人吧，因为我说这台历都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花钱印制的。他说，我能帮上你们什么忙吗？我很是感动地说，你就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好的，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错的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来救人的，让他们多看真相资料，多了解，在你能力范围内讲，注意安全。他说，好，我一定会去做的，谢谢你们。我为明白真相后的世人的举动而震撼，毕竟他还是个常人，世人在觉醒，也在传递救人的真相。当然有时候遇到不听真相的人也不气馁，我就放平心态，加持正念，好让以后遇到这个人的同修进一步劝退。顺利时心里也挺高兴，转念一想，都是师父在做，不要用人心，唯有一丝一念在法中才能救了人，也最安全。前两天丈夫说我，即便你有200%的理由，说话也不能把话说得太满。我当时一震，感觉自己还不如一个常人。我知道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，注意修口。在学法小组上交流时，年轻同修说自己母亲嫌他不说话，意思就是问话没及时回答。他说，我不是不说，我得想想再说啊，要不话一出口，对不对都说出去了。回家后我就想，自己的嘴把不住，有话就想说，有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，这样容易伤人，自己没感觉，还觉得是为别人好。我的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，一幕幕反映出之前发生的事，都是自己没修口造成的，以至于产生争斗心，从而生出怨恨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等。我后悔莫及，决心不再错过一次次修炼提高自己的机会，感恩师尊慈悲点悟，弟子唯有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做好三件事，才不辜负师尊苦度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